第69章，大卫登基。扫罗的死免去了以前逼使大卫逃亡的危险，如今他归回本地的道路已经畅通了。为扫罗和约拿丹悲哀的日子满了，大卫问耶和华说：我上犹大的一个城去可以吗？耶和华说：可以。大卫说：我上哪一个城去呢？耶和华说：上希伯伦去。希伯伦在别是巴之北，凡60里路，约在别是巴与未来的耶路撒冷城址之间。这城原来叫基列亚巴，是亚纳族始祖亚巴的城，后来又称为曼利，埋葬先祖的麦比拉顿就在这里。希伯伦过去是加勒的产业，如今却成了犹大支派的一个主要城邑。该城位于山谷之中，周围有肥沃的田地和结果累累的田园。帕勒斯汀最肥美的葡萄园就在它的四郊，这里还有许多橄榄树和其他各种果木。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立时准备要顺从他们从上帝那里所领受的指示。那600个武装的兵士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连同他们的羊群牛群，不久就启程往希伯伦去了。当这旅行队进城的时候，犹大人正在等候欢迎大卫这位未来的以色列王，于是他们立时准备为他举行加冕典礼，在那里高大卫做犹大家的王。但他并没有设法用武力追使其他支派服从他的权威。这位新登基的王的第一件政令，就是表示对扫罗和约拿丹慈爱的关怀。大卫听说基列雅比人勇敢的行为，就是他们怎样抢救并恭恭敬敬地埋葬了阵亡之领袖的遗体，他就差遣使者去见基列雅比人说：你们厚待你们的主扫罗，将他葬埋，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你们既行了这事，愿耶和华以慈爱诚实待你们，我也要为此厚待你们。他又宣称自己已经做犹大家的王，并欢迎那些过去曾表现那么忠实的人来皈依他。腓力士人没有反对犹大人立大卫为王，过去他们曾在大卫逃亡的时候援助他，借以迫害并削弱扫罗的王国。如今他们希望因了过去向大卫所表示的友好，他势力的扩大总能对他们有利。但是大卫的作王并不是没有困难的，在他行加冕礼的时候，就开始了一段阴谋和背叛的黑暗历史。大卫登基并不是篡夺的王位，原来上帝已经拣选他做以色列的王，而且他也没有给人什么猜疑或反对的借口。然而犹大人一承认他的权威之后，扫罗的儿子以实波设就靠着亚尼尔的势力被立为王，在以色列中设立了一个敌对的国家。以实波设是扫罗家一个软弱无能的代表，而大卫却是一位卓越超群的人物，很有资格担负国家的重任。立以实波设为王的主要人物亚尼尔，过去是扫罗军队的元帅，也是以色列中最有名望的一个要人。亚尼尔知道耶和华已经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但因自己曾长久跟踪追捕过他，所以这时他不同意耶西的儿子接续扫罗做王。亚尼尔所处的环境使他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显明他是一个有野心而没有真理的人。他与扫罗有深厚的交情，故为他精神所影响，轻视上帝所拣选出来治理以色列的大卫。先前当他在营中睡觉，大卫把扫罗旁边的水瓶和枪拿去时，所给予他扎心的责备更加深了他的仇恨。他记得大卫怎样当着王和以色列百姓呼喊说：你不是个勇士吗？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你这样是不好的。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们都是该死的，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这些责备的话曾使他恨之刺骨，所以他决意要达到报复的目的，在以色列中造成分裂的局面，而自己也可以因此得到尊荣。他利用失势王室的代表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和目的。他知道百姓一向敬爱约拿丹，而且约拿丹仍为他们所怀念。再者，扫罗早年胜利的战绩也是他的部下所难以忘怀的。于是这个叛逆的首领以一种若用在较好的事上就值得称赞的决心去进行他的计划。约旦河那边的马哈念 被定为国都，因为这里最安全，可以抵御大卫或非利士人的攻击。以实波设就在这里登基作王，他的王权处为约旦河东的各支派所拥护，后来除了犹大支派以外，全以色列都承认了他。扫罗的这个儿子在那个偏僻的国都中享受尊荣足有二年之久，但亚尼尔想要扩充他的势力到全以色列，所以就准备进攻犹大。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最后，那由于恶意和野心而立的王位，终因背信辩解而推翻了。亚尼尔因被那软弱无能的伊士波设所激怒，就投奔大卫，并应许带领以色列的各支派来归顺他。王接纳了他所献的条陈，并摆设筵席欢送他回去完成他的委徒。大卫对这个有名的勇武战士的优待，却惹起了他军队的元帅约押的嫉妒。原来亚尼尔和约押素有血仇，亚尼尔曾在以色列家与犹大家作战时杀了约押的兄弟亚撒黑。如今约押看出报他兄弟死仇的机会到了，同时可以去掉一个意料之中的敌手，所以卑鄙的乘机埋伏把亚尼尔杀了。大卫听见这背信不义的流血行为，就说，柳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必永不归我和我的国，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头上和他父的全家。大卫因为自己的国位还未稳固，以及这两个杀人者的权力和地位，因为约押的兄弟亚比筛是帮凶，所以不能按他们的罪给他们公正的报应，但他公开表示自己憎恶这种流血的行为。亚尼尔的葬礼备极哀荣，约押要带领他的军队撕裂衣服，腰束麻布，为亚尼尔哀哭。王在亚尼尔埋葬之日禁食一天致哀，并跟在棺后哀哭，在他墓前也宣布了使那两个杀人犯受到锐利谴责的挽歌。王为亚尼尔举哀说，亚尼尔何竟像愚顽人死呢？你手未曾捆绑，脚未曾锁住，你死如人死在罪孽之辈手下一样。大卫对那位曾经做他死敌之人所显示的豁达大度，博得了以色列众民的信任和钦佩。众民知道了就都喜悦，凡王所行的众民无不喜悦。那日以色列众民才知道杀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并非出于王意。王在他亲信的谋士和臣仆中间论到这一件罪过，承认自己无力照着杀人犯所该受的刑罚惩治他们，只得把他们交给上帝审判。他说，你们岂不知今日以色列人中死了一个做元帅的大丈夫吗？我虽然受高为王，今日还是软弱，这洗鲁雅的两个儿子比我刚强，愿耶和华照着恶人所行的恶报应他。亚尼尔向大卫所提出的建议固然是出于诚意，可是他的动机却是卑鄙自私的。他过去因自己希望得到尊荣而坚决反对上帝所选立的王，他之所以放弃那么多年从事的工作，乃是因被侮辱而愤慨，因被激怒就来投降大卫，也是希望得到更高的地位。如果他的计划果能彻底实现，则他的才能和野心，他的缺乏金钱和广大的影响力，对大卫的王位以及国家的安宁与繁荣是有相当危害的。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很明显的，他的国家不能长久维持下去了。过了不久，又发生了一次叛变，这就使这衰微的势力完全瓦解了。伊士波设被他的两个军长所杀，他们割了他的首级，急忙去见犹大王，希望讨他的喜悦。他们来到大卫面前，为他们的罪做血腥的见证，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哪，这是他儿子伊士波设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但是大卫的国位是上帝亲自建立的，他脱离仇敌的手是上帝亲自拯救的，并不是靠叛逆者的帮助来坚立他的权利。他把从前自夸杀王之人的厄运告诉了这两个杀人犯，他说， 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流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于是大卫吩咐少年人将他们杀了，却将伊士波设的首级葬在希伯伦亚尼尔的坟墓里。伊士波设祭死之后，在以色列的领导人物中普遍的都希望大卫做各支派的王。以色列各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这样上帝就为他开了路，使他登上王座。他没有意思要满足个人的野心，因为他并没有追求过这时所得的尊荣。侍从大卫的亚伦后裔和利未人既有8000余人，著名情绪的转变又明显又坚决，这次的改革又安稳又高尚，正适合他们所从事的伟业。从前做扫罗臣仆的几乎有50万人蜂拥到希伯伦及其周围地带，四围的山岭及山谷都挤满了人群。登基典礼的时辰已经指定了，那一度被扫罗的朝廷所驱逐，逃到山洞岩穴去保全性命的大卫，行将领受世人所能给他的最高尊荣了。祭司和长老穿着圣职的礼服，官员和兵士戴着耀目的长矛和头盔，和从远方而来的人们都站着观看蒙选之王的加冕礼。大卫穿着王袍，大祭司就将神圣的膏油抹在他的额上，因为撒母耳从前膏他乃是预表性的，预指王在这时所要举行的登基典礼。时候已到，大卫借着庄严的典礼完全献身来担任上帝代理人的职务了。王规已经放在他的手里，他按公义执掌王权的盟约写下之后，众民就保证向他效忠，王冠也已戴在他头上，加冕典礼就完成了。以色列人已经有一位上帝所指定的王。忍耐等候耶和华的大卫，结果亲眼看到上帝应许的实现。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与他同在。